Hello， 哦，好好好，感谢主。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蒙恩的一群人，哈利路亚。你知道吗？我待过很多教会，这个我们的牧师是我所有跟过的牧师里面最喜乐、最自由的一位。你看他可以带着我们大家跳舞，然后特别在过年的时候。我觉得真是一个好像很喜庆的日子，我就可以很自由的在主里面敬拜啊，然后跳舞歌唱，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的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压力，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来到主的面前，神命令我们要喜乐。所以说跟你旁边人说新年快乐，好不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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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谁相信新的一年有新的恩典的，来跟我挥挥手。阿门，感谢主。你知道吗？我觉得虽然我们的信仰是从犹太人来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最属灵。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我们中国字的恩典的恩字，大家知道怎么写吗？恩典的恩字上面一个口，中间有一个大，下面有一个心，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这是一个很属灵的一个字，要口张的大大的来赞美神。恩典是从赞美而来的，意思就是口
大
大心，当口张大的时候，心里面就有恩典了。所以说你看我们中国人的字做得多属灵。你看圣经里面这个恩典，很多的时候就是要我们要开口来赞美，欢喜来赞美，用我们的嘴大大的来赞美，用我们的心来大大的赞美，这样子我们就得到很多很多的恩典。 Amen,
Amen.
好，我们一起站起来。Amen. 今天我们要来全心赞美，好不好？我要全心赞美。
全心赞美主你的愿，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真的果子，在你里面一如光明喜乐满溢，常常高歇不住祷告盼望在意，我要全心赞美要无颂扬千里，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唱。
路亚，
哈利路亚，
喜乐吗？哈利路亚。今天呢，大家注意收看，牧师刚才跟我们讲了，今天晚上我们要跳要唱，为了要赞美神，好不好？我们来唱下面一首歌《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好不好？
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
再来赞美路亚，
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
张开我们的口，
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
我向我的主，
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屈膝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
主耶稣，你是配得一切的敬拜的。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向你举起双手，要打开我们的心，要打开我们的口，因为今天晚上我们的心是你的，主耶稣，今天晚上这个地方是你的，所有来到你面前的生命都是你的，今天晚上要让你自己的圣灵来掌完全，你要在这里得着荣耀，这里的人要敬拜你，要赞美你，主耶稣，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我们这个时候来安静我们的心，要来仰望你的恩典，就求你降下你的恩典来。 等候你，主耶稣。
上换来新的
能有什么给你啊？能报答你付的代价。每当我定睛你是家，眼泪不禁潸然地落下，我的心不要忘记啊，他边上换来许的生命啊，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喜乐。
希望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来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的十字架。主啊，我们不能给你什么，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却充满了你的恩典。这个时候我们也来歌颂你十字架的爱，愿你今天在我们众人当中得着荣耀，你在每个人这里的生命里面得着荣耀。今天你要行大能，主啊，要在这里来翻转我们，要成为一个你喜悦的器皿。谢谢耶稣。十字架的爱，
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臣服，舍命在十字架上，
谦卑的，
谦卑的君王，
向我们耶稣唱，
荣耀的君王，我的意志
边伤我们得平安，因他的十字架我们的生命得拯救。让我们再一次向我们的君王来唱，
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谦卑的君王，
家的爱何等的奇妙。在中国春节到来的时候，我们这一群从中国来的神的儿女，被神所拣选的人，我们可以在这个殿中来敬拜我们的神，来思想十字架的爱。在我们想家的时候，我们这位伟大的神，爱我们的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个家乡不仅在天上，圣经说教会就是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今天你来到神的家中，神敞开他的胸怀，张开他的臂膀，欢迎你。天上的阿爸父欢迎我们每一位回家，回到他永恒的家中，使我们不再流浪，我们不再漂泊，在主的家中。阿们，哈利路亚。常常想有主真好，常想有这位伟大的神爱我们多好。我们在世界上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可以失去，我们最怕的是失去爱，失去亲人的爱，失去父母的爱，失去儿女的爱，失去配偶的爱。其实我们更可怕的失去神的爱。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爱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无论我们怎么样的软弱，他都爱我们。阿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美好的救恩。我们把这首诗歌再唱一遍好不好？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也祷告把我们的家人都交给耶稣，把我们的父母交给耶稣，把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最爱的人交给耶稣，让耶稣的爱也临到他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十字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是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宝血，我们也谢谢你为我们破碎了身体， 就像圣经所说，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在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时候，亲爱的主，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在那寒冷的夜晚，在那马槽里，你为我们而来，让我们这在黑暗中寒冷中的人有了温暖，有了盼望，有了喜乐。主，在中国春节到来的时候，你的儿女们站立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带着我们的心灵，也带着我们的诚实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不管我们经历了何等的岁月，不管我们前面还有多少的艰难，但是主，当我们认识了你，我们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们就不再恐惧，因为你爱我们，你引导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你的恩典每一天都够我们用，每一早晨的空气、阳光、恩典都是新的。主，我们在说，我们为每个弟兄姊妹祷告，保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儿女。在一个移民的社会里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难处，主你都知道，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在新的一年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在新的一年放下一切的忧伤，用喜乐的心来引导我们，充满我们，在你的面前，在新的一年每一天我们都得胜。哈利路亚。我们在这也为我们国内的亲人祷告，祝福我们年迈的父亲母亲。虽然我们今年在这个春节的时候我们不能跟他们在一起，但是主你爱他们，你的爱伴随他们度过他们晚年，给他们健康，给他们平安，给他们喜乐，给他们幸福。主也祝福我们在国内的弟兄姊妹，不管城市教会、乡村的教会，你都与他们同在，在这末世的时候让他们做盐做光，成为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福分、福气、祝福。主，我们要为中国来祷告，求你来保守中国，让每个人的心都归向你，每个人都领受你无限的恩典，每个人都能重新的回到天父的怀抱，领受这美好的救恩。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
释迦的海何等奇妙，
弟兄姊妹握握手，跟旁边的握手，春节快乐，来握握手，春节快乐，春节快乐，春节快乐，春节快乐，Peter，春节快乐，春节快乐，感谢主。俗话说，每逢佳节怎么样啊？倍思亲。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昨天上网，我看到说在广州滞留了20万人，在火车站回不去家。哎，你们看过有个电影叫《人生囧途》吗？大概现在很多人在囧途上，就为了一个字回家，就为了这个家他要回去。我相信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是不可能回中国过年了啊，因为明天就是中国的大年三十，后天就是大年初一。我们都很想家，对不对？想家的举手。那么多不举手的什么意思？你放下。不想家的举手。我们都想家，我比你们更想家，因为我有家回不去。人生有很大的一个悲哀，就是有家不能回，有果不能归。那我都站上了。但是今天跟大家分享踏上回家的路，这条路很漫长，我已经26年没有回家，26年，这个四分之一个世纪， 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你们是刚来到美国，你这个想家的感觉还不太深。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特别想家，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时候我们在普林斯顿没什么中国人，不多，我们大概那个东亚系大概有差不多那么十几个中国的学者啊，很少的。我记得我来到美国的时候9点钟美国人就不太接电话了，你知道吗？你要9点钟到10点钟你再打电话，他就你就影响他的休息。那9点钟在普林斯顿几乎很多地方灯都关掉了，就哪里有灯你们知道吗？哪里？教堂没有灯了，教堂下班了，加油站。所以我们无聊到没事到加油站去待着，你知道吗？那时候还没有那个沃尔玛。那后来慢慢的中国的移民在东部中部的没有事就到沃尔玛去相聚聚会，就是约个朋友到哪里呢？沃尔玛。约女朋友也到沃尔玛，没地儿去，很可怜。我是91年来到美国，啊，91年到现在，25年，整整25年了，啊，很长，是不是很漫长？刚开始来到美国的时候，电话费一个月打300多块钱，300、400，因为一分钟就1块钱，打一分钟的电话1块钱。后来留学生们做一个统计，说新来美国越新来的人电话费越多，因为为什么？想家，想家。所以今天我们春节了，教会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好像那个想家的那种感觉不那么强烈，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熟悉的面孔，还有一样的东方人的面孔，我们觉得好像，尤其在洛杉矶，好像出国跟不出国没什么太多的感觉，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对不对？有没有啊？好像不大，啊，不大。但是对于25年前在中国，在美国的东部的中国人来说，那这是非非常孤独的一天。所以一到过年之前，我们大家想，我们要去哪里啊？去哪里？去哪里过年？去哪里过年？所以教会也预备了很多很多的活动，让我们这些中国的留学生、访问学者能够去聚会，去聚会。很多人就是这样认识的耶稣基督，看到完全的不一样。尤其东部，你知道，这个过春节的时候特别寒冷，尤其大年初一那天非常冷，在普林斯顿相当于中国的沈阳，这个纬度，差不多，比沈阳还要北一点点，大概相当于沈阳和长春中间，非常的寒冷，我能够体会到那种孤独。其实冷，外面的冷并不重要，重要是里边的那种孤独。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耶稣基督在第15章讲了3个比喻，其中有一个是回家的比喻，你们还记得吗？弟兄姊妹，熟悉路加福音的知道，耶稣基督的路加福音15章讲了3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失羊的比喻，说一个人丢了100只羊，那么他就放下这99只，他有了100只羊，他丢掉1只羊，他就放下了99只，他去找那1只羊，直到找到。圣经是这样记载的，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丢掉1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到呢？我第一次在教会读这段经文，我就跟我的主日学老师辩论，我说我没有放过羊，但是我放过猪。我如果有100头猪，你想一想啊，我跑了1头，我就去找那头，我把这99头放在旷野，等我找到那一头回来，99头都没了。我说我不会干这种愚蠢的事情的。那耶稣为什么这样讲呢？那这个羊啊，代表着人，就是神的儿女，代表那个失丧的人，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所以耶稣说，那99只已经信了主了，还有1只还没有信，那你就应该把那个没有信的找回来，因为那99只已经在天父的怀抱里边安全无比，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谁是那1只羊呢？举手，我看有没有那只。没有啊，一个都没有。那99只举手。那都是这一个羊都没有，那么找谁去？ 还是有的，不好意思举，你就是那只羊，神要把你找回来。那找到以后，你看这段经文的结论是，找到以后欢喜快乐。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的为他欢喜，比那99个不需要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那么那99个在这段经文中，他大概是指犹太人啊，犹太人他们已经有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那他们有他们与神立的约啊，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我们是外邦人，所以找到了欢喜快乐。那这第一个比喻。第二比喻，耶稣基督又讲了一个失钱的比喻，他说有一个富人丢掉了，有10块钱，他丢掉了1块，他岂不是点上灯把他找到吗？那直到找到就请朋友和邻居来，然后说你看我丢的这块钱找到了，大家就欢喜快乐。那么他讲的第三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人失掉了一个儿子，失去儿子的比喻。那么有一个老父亲，那当然这个老父亲耶稣讲的是个犹太人啊，那么他有2个儿子，这小儿子就比较调皮，大儿子就比较乖，一般家庭都是这个样子的，长子长女都是能帮爸爸妈妈的，那个小女儿或者小儿子那就比较淘气，尤其那个小儿子。那我们家我爸爸生了7个孩子啊，厉害吧，现在你们再找生7个的可能是不多了。我父亲生了7个孩子，4个儿子，你看我像大的像小的，哎，你们怎么知道？我是我爹最小的儿子，所以我1989年就给我爹惹了个大祸，你知道吗？我爹从小就管不了我，因为我特别爱读书，我读了书我就会跟他讨论。我爹1945年参加革命，你想他的思想是什么一种思想，用今天来话就说非常的僵化啊，非常僵化，他就完全是报纸上的思想，他没有自己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他的思想。所以我那个时候读了很多这个乱七八糟的书，我就跟他讨论，讨论他讨论不过我，他就会揍我，你知道吗？他揍我是，他说我打你是为你好，你早晚惹祸，这是不可以说的很多事情，知道吗？啊，他这个他反正他搞不过就会打我，那我就从小就为了啊逃避他打我，我就跑得比较快，因为我妈教我，你爸打你，我教你个绝招。我说什么招？你就跑。我说那叫什么招？他说你一跑他实际上要下个台阶，你知道吗？对不对？你一跑他台阶就下来，你不跑你在那挺着他就生气。啊，他肝还不好，他打你，然后他还生气，你还挨打，所以你就跑。所以后来我就练跑，他一打我撒腿就跑，他也追不上啊，追不上。下象棋我把他赢了，他也打我，我就跑。哎呀，我这个老父亲是很严厉的啊，严父。我们每个人，我们信了主了，有时候我们想到天上的阿爸父，跟我们地上的父亲比。我们很难信这位主，父亲是这样子的，我们能信吗？对不对？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地上的父亲其实非常爱我们。我现在年纪大了，我也做了父亲，我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做了医生了，儿子已经去读博士了。我慢慢在想念他们，我开始懂得为父之心，父亲的心是什么样子，父亲的心都在儿女身上。尤其过年的时候，哪个孩子没有回来，父母就惦记，对不对？很多的孩子不能回来，今天这个世界变得很，大家都在忙碌忙碌忙碌，慢慢就忘记了亲情，忘记了亲情。所以我前天给我父亲打了个电话，你知道我父亲今年93岁了，今年差不多3个月时间在医院里边，医生已经放弃了，都不再给他打什么抗生素啊，什么都不打了。嗯，结果前几天出院了，感谢主，啊，就出了院了就94了，你知道吗？就过生日了，就94了，你感谢主，上帝多奇妙啊！打电话问他春节好， 啊，他非常高兴，他说你看神多爱我，我又活了一年。他说我也常常想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我都这个年岁了，早点走你们可能也就轻松了，因为他有病全家都飞过去都围着他。我就跟他说，我说爸爸，你不知道你对我们的意义，你在家就在，你和妈妈在，这些兄弟姐妹还有机会去聚一聚，如果你们两个不在了，这个大家就没了。哎，他说那可能我还有点意义哈，我因为我你们还可以常常聚一聚。所以弟兄姊妹，为父的心，我们今天看圣经里这个为父的心，圣经说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是指这个老人有两个儿子，这个父亲有两个儿子。那么这小儿子有一天就对他父亲说，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我们今天中国有没有这样孩子啊？啊，爸爸没死呢就要钱，要分家产，你知道吗？在犹太人中，如果父亲没有死就要家产，被视为不孝，被视为在咒诅你的父亲早早的离开这个世界，知道吗？这个儿子跟他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当得的家业分给我。他能得多少呢？按照犹太人的规定，两个人，长子拿三分之二，其他的不管有多少孩子只能分那三分之一。你说为什么？犹太人就很聪明，中国的父母啊就一人按十份一分，分完了这个家业就没有了，这个家产家族产企业就没有了。他们为了保持家族企业和家族财产的延续，他们会把这个长子保留大部分的家庭财产。你看他们犹太人很智慧，对不对？所以犹太人的就比我们中国人会发财，对不对？所以他的儿子说，我有三分之一就够了，因为附近有很多的产业。他说你给我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要我跟我爸爸说，我爸会怎么样，你知道吗？给你个大嘴巴子，给你家业，啪大嘴巴上去，我还没死呢，对不对？滚。中国的父亲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可能今天我们年轻的父亲不会这样子了，那个年代那些老革命，我们在他跟前都立正站着，不让我们稍息我们都不敢动，知道吗？要不然厕所边上站着去，我们就站着，他又不下命令我们都不敢动。今天这孩子可不是这样子了。所以你看圣经这个老父亲特别的慈爱，圣经就这样记载说，那个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就写这么几句，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了他。哎呦，那这个人呢怎么样呢？他就过了不多几日，他就把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你看这个年轻人，他从父亲手里拿到了福分，拿到了产业，却转身就远离父亲的面。我们做上帝的儿女的也是，我们在上帝得到很多很多的祝福，但是我们常常转身就走了。我们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不去敬拜他，我们该祷告的时候不祷告，我们感谢的时候不感谢，我们觉得都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啊。如果神不给我们生命的气息，我们什么都没有。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教会来一个老人家，他的这个女儿是我们教会的同工，哈工大毕业的，哈工大的教授。那这个女婿呢是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好像是副院长啊，来到美国。那他们信主了，这个母亲是个医生，很成功的医生。他就看着儿女们吃饭都祷告，他就很奇怪。你们有没有觉得奇怪啊？我们很多父母来到美国看到儿女吃饭祷告，他觉得很奇怪，说你祷告感谢什么呢？你这个粮食不是你买的吗？说是我买的。那菜不是你买的吗？说是我买的。那肉不是你买的？说是我买的。那不是你做的吗？是不是？那你感谢他干嘛呀？这个女婿就说，妈呀，跟你说，虽然我们能买这一切，可是如果上帝不给我们生命的气息，我们能享受着这食物的美好吗？我们不能的。哎，这个老母亲呢，那天他做了一个思考，原来吃饭感恩不是说他给你的食物，是他给你的生命，明白？所以要感恩，明白？哪个弟兄姊妹吃饭不感谢主的要小心，你知道吗？ 真的要小心。圣经说凡事先，吃饭都不先，你知道吗？你一定要先的，你不吃饭不先，消化不好啊。一定要好好感谢主，安静的祷告，当然也不要祷告太长，那吃饭嘛就感谢主就好了嘛。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弟兄家里啊，弟兄特别爱主，一吃饭就全家都得祷告。我每次吃饭说，对对，我今天我祷告，我祷告完咱们就吃饭好不好？不行，每个人都得开口，因为他们两口子一开口，没有五十分钟也得一个小时。我就担心这吃饺子，这东北人吃饺子一定吃热的，凉的就不吃了。那我就看着那饺子那冒烟，他俩祷告我眼睛盯着饺子，那我又不好意思说，因为你说多不属灵，你是神学生，你知道吧？人，哇，这个，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稀饭祷告不需要那么长。感恩就好了嘛，对不对？感恩就好了。其实你可以吃完饭再接着去祷告嘛，祷告俩小时也没关系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老母亲有一天坐在车上，在回家的路上，他的女婿就放我当年讲到的录音带，那是大概15年前了。录音带那时候还没有光碟，也没有什么 CD， 都没有，就是录音带，就那个卷的那，你知道吗？放在车上听。下大雪，开车到家了，他们下车的时候，他说妈妈下车了，他妈说哎，没听完呢，你们先进去吧，我听一会儿。就在那天就听录音带，老人家信耶稣了，谢主。人一信了主了，生命就改变，开始每一次吃饭的时候祷告啊。有一天女婿忘祷告了，刚一拿起吃一块，哎，你也没祷告呢。你看人的生命是不是有改变啊？要感恩。这个父亲把产业给了儿子，儿子就把脸转开了，把后脑勺给了爸爸，就远离了父亲。父亲最不高兴的，或者父亲最担心的，就是儿女远离他。我今天我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你们开始有的儿女开始远离你了。我们到了一个儿女上大学的时候，或者还没有上大学，13岁、14岁、15岁就要听那阵儿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儿女跟你的心已经不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怎么感觉？你感觉到很无奈、很孤独，非常的痛苦。那个痛苦比失去什么都痛苦。弟兄姊妹，今天你在美国，最爱你的、最关心你的、最担忧你的，就是你的父亲。今天晚上回去无论如何要打电话的，给父亲报个平安。有的也许他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可能你能更能够体会，这个父亲不在的时候，你在想这个世界谁最爱你呢？那位父亲。我们中国的父亲呢，都不太会教育孩子，尤其我父亲那一代人，80、90岁那一代人，但是他们确实的爱我们。我父亲很爱我，我常常想，我们家7个孩子，我父亲就90多块钱的工资，90多，把我们都养大，把我们几乎都送上了大学，你想他多爱我。89年我出事的时候，我的父亲每一天借酒浇愁。当我的通缉令出现在电视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的时间头条，当我父亲看到我的照片上去成为全国通缉的反革命暴乱的首犯的时候，你想他的心会怎么样？我想他心都碎了。但他讲了一句话，我妈妈告诉我，你爸爸说看看看，我早就说过他早晚惹祸。恨铁不成钢，是不是？很多的父母对儿女都是如此，早晚惹祸。年轻人都会走弯路，年轻人他都会按照自己的意思走，不管对还是错，他必然要经历这个生命的阶段。所以弟兄姊妹，你的孩子有一些偏行的道路，也别难过，别着急，就为他祷告。你们，我们就为他祷告，相信有一天他会回到天父的怀抱。你看圣经说这个年轻人不也是如此吗？ 这个年轻人，你看到他离开他父亲，他就不多几日，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往远方去了。你想他多聪明啊！他早就计算好他父亲的产业，他不多几天，他就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好了。他父亲那时候有什么呀？父亲没有股票啊，那时候没有银行，没有 credit card， 父亲有的是田产、房产、牛羊、骆驼，还有驴，对不对？这些东西能带走吗？所以他的儿子早给他找好买家了。我告诉你，他父亲没给他之前他就找好买家了，父亲给我就你就买我的，然后他把硬的钱金银带走，远离了父亲。你看圣经怎么说，过不多几日他就往远方去了，他把所有东西收起来，然后他在远方，圣经用了八个字叫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然后呢，耗尽了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穷苦起来，于是投靠一个人，那个人给他放猪。啊，你想犹太人是不敢碰猪的，猪是不洁净的，犹太人是不能碰的。他就他的身份地位变成一个外邦人的样子，让他放猪。然后他饿了，他跟猪抢猪食，要吃猪吃的豆荚，主人都不允许。主人为什么不允许呢？因为猪吃胖了可以卖钱，你吃胖有什么用啊？对不对？这写一个身份的变化。弟兄姊妹，过去是一个公子，对不对？在父亲的怀中，在父亲的家中享受着尊严，仆人啊，很多的人羡慕的眼光，爸爸爱的臂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结果现在沦落成一个给别人放猪的地位，连抢猪食吃人家都不给他。你看这个地位的变化。我常常想啊，神给我们做神的儿女的地位是一种属天的地位，我们是天国的公民，天上的子民。可是我们却常常不觉得这个不重要，我们却对地上的这个地位看得重要。我就常常想，我今天信主已经20多年了，做传道人将近20年了。我常常想，我这些朋友，就是我这些同学，他们在中国都不错，混的，你想北京大学的学生，然后到各地去都发展得很好，那局级干部以上的就一大堆，省一级干部也有，都在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位置。那有一天遇到一个老同学来到我家，跟我分享我这些同学他们的故事，好像一多半都离婚了，这是变化最大的，有两个死了，喝酒喝死的，还有几个坐牢了，因为官当太大了就坐牢了。所以我的同学说，现在在中国做官是全世界最高危的职业，那剩下的呢都等着坐牢的啊。他看到我，他觉得，哎，你好喜乐，而且瞅着你不老，我们这些人现在都变了，都很老。为什么老呢？中国空气不好，食物有毒，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不睡觉，你知道吗？为了争取那个位置，就是吃啊喝呀拉关系啊。我觉得人生的意义，你的时间你没有放在读书上，没有放在帮助别人的上边，你把它放在都是吃喝上边。所以圣经怎么说的？吃喝不能成就上帝的国，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乃是在于从圣灵来的平安和喜乐。你们，所以一个不认识主的人很可怜的。你看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子，他离开父亲，他按照己意生活，他就按照世界的风俗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可是苦难会使人聪明的， 他在放猪的时候他也会想问题啊，你知道放猪猪在吃食的时候他会躺在草地上，他会看着天，你知道吗？人就开始变得聪明。我89年逃亡到山上，我在中国的苏联交边境的山上，每一天我都躺在那个外边，我就看着那个天上的那个星星。我有时候看到一个流星过去，我觉得好像我就是那个流星哦，一下就过去了，人生就那么短暂。我就开始想很多很多，我想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你想过没有？你是谁？你为什么要在美国？有时候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想我是谁，我为什么遇到这种事情，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本来好好的，对呀，我本来好好的。我在北大的时候我是高材生，学生干部啊，学校里的活跃分子，老师同学都喜欢的人，党员，前途无量。还没有毕业呢，就好多的这个大的这个单位就找我，就开始跟我建立关系。突然一夜之间，通缉犯阶下囚，我在苏联坐牢啊，逃到苏联坐牢，阶下囚，流亡者，太太离婚，什么都没有了，在中国所奋斗的一切一夜之间都没有了。所以人会思考，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那我未来会怎么样？这个年轻人也在想啊，哎，我怎么在这放猪呢？我原来是公子啊，我有父亲呢、啊，对不对？我怎么在这放猪？哎，他就开始想了。你看他怎么想？圣经说，他就想啊，他就想我父亲呢、啊，那时候有多少房产呢、啊？多少土地啊？多少故宫啊？多少口粮啊？我怎么在这里跟猪抢食吃呢？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你怎么来改变你的处境呢？哎，他觉得我要改变其实也不难呢，对不对？我只要回到父亲那里去，我就解决了。你想是不是呢？但是小回到父亲那里去，他当年走的时候怎么样？拍着胸脯啊，我已经长大了，我不用你管了，我知道我该怎么做，我知道我人生道路该怎么走。这话你说过吗？这话我都说过。89年逃亡，常常想到父亲的爱，觉得我如果按照我爸的，按照他给我的计划，我爸对我有一个计划，他希望我19岁结婚，年纪不够，他给我改了5岁，加了5岁户口，他能改户口的，他本事很大的，你知道吗？你看1945年参加革命的人多大本事啊，那个县城的领导都是他的部下同事，他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13岁就给我订婚了，他喜欢，我也没说不喜欢，我那时候也不太懂，就老去他家吃饭，因为他爸跟我爸老战友，我们家7个孩子，他俩工资一样高，他们家2个孩子，你想他们家肯定吃的比我们家好，所以我就一到吃饭的时候我就去他家，就吃人家嘴软嘛。吃到18岁，发现不对了，就谈结婚的事了又。哎，我说这怎么这？哎，你不能说吃了这么多年，对不对？赶紧跑，我就跑了，上大学。那上大学跑那就叫陈世美嘛，那个，但是这个确实没什么爱情，但是父亲定的。当我结婚的时候，跟小雪的母亲结婚的时候，我的父亲说：“你找的啊，这是你找的，你要记住，永远没我找的好。”我今天懂了，你找的不如你父母找的，因为你父母看人不看外表。他看家庭，父母找的不如上帝找的，上帝找的也不仅看家庭，看内心，你看不了内心，你就看外表。你看这就是智慧啊！人到一个年龄，我觉得今天我要给我女儿找男朋友，一定找的 对，你知道吗？我喜欢，一定是对他好。但女儿不那么想，别给我下车。我女儿很像我，我就现在看她每走一步都跟我当年一样，你知道吗？非常像我。我记得有一次她跟我闹，我就说这还像谁呢？弟兄姊妹说像你呗，真如此。结果逃了不到一年，我所找的离了。哎，我就想我父亲给我介绍那个胖丫，如果是结婚会怎么样？会离吗？可能不会，因为两个家族是那么好的世代的朋友。家就是个保护，你知道吗？家就是安全。他失去了我，他还有家。我找的，失去了我，家就没了，啥都没有了。谁能走过那个艰难呢？我今天没有，从来没有抱怨。我从小雪的母亲跟我离婚到现在，我一句都没有抱怨过，因为我没有资格抱怨。我觉得不怪他，怪我，我又不去天安门去那儿扯着大旗喊要民主要自由，能离婚吗？对不对？不会的嘛。所以什么事情不要怪别人啊，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就对了啊。感谢主。到了美国，我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我觉得上帝，我那天在城中家，那个大陆来个著名的作家，我们在一起聊天，是吧？那个云飞，我们在一起，我就说我这一生啊，上帝很爱我，给我很多好的老师。我在北大的时候，我的老师钱理群、岳黛云，这个曹文轩，我的班主任曹文轩，钱理群是中国文学界的台斗式的人物，台斗。那我来到美国呢，我一下去了普林斯顿，我的老师叫余英时，那是全世界第一流的学者。我跟他学东西都不是看他的书，都是跟他聊天学到的，你知道吗？你跟一个智者谈话就能学很多的东西啊。他很喜欢我，我老跟他谈啊，老跟他谈。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我们那一批人在那里边，就于先生给我们筹很多的钱啊，一年筹$100万呢。然后就这些中国大陆的这些知名的学者，有60岁的，有50岁，有40岁的，有30岁的啊，不同的年龄层。那于先生就希望我们赶紧去啊读英文，然后进入到大学，然后找到工作，过渡一下。就这个叫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啊，我们就在那里边。我是那里边比较小的一个啊，那大的像刘冰燕呐、啊，像苏少智啊，啊，像这个。很多在那里，方励之啊，很多不在了。我记得我们每个礼拜六也聚会，因为大家太孤独了，都想家又回不去，所以我们就在一起聚会。每当聚会结束的时候，一定是由我来司琴，大家唱一首歌，叫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的时候，你看他每个人的面情表情，我是作家，我比较观察人的表情，那种痛苦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的。他们割裂了，好像跟母亲的期待一样割裂，割裂与祖国的联系，割裂与他熟悉的文化，割裂与他的亲人的联系，而且很多人不敢联系，即使打电话，很多话都是不能够畅所欲言的说，那种痛苦在座弟兄姊妹很难能理解。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每当唱的时候结束，你知道一遍遍的唱，大家都在流泪。会唱这首歌吗？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等唱到爹娘啊，何时能回到你的身旁，都会流泪的。很多人已经再回不到爹娘的身旁了。记得冰燕走的时候，我去给她送行，80岁，肠癌。我跟师母去飞到普林斯顿参加他的追思礼拜， 一个铜像放在那里，然后我们到他的墓地，墓地上写了一个字，这里沉睡着一个中国人，他说了他该说的话，他做了他该做的事，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写的墓志铭。这里睡着一个中国人，他说了他该说的话，他做了他该做的事。我跟他在一起同事四年，非常了解这位耿直的人。方立之老师后来到了亚利桑那大学教书，后来也去世了，一个一个的走啊。所以有人说流亡是一种最严酷的精神酷刑，流亡好像比坐牢还痛苦。坐牢你可以有面对的人，我在苏联监狱坐牢的时候，你知道我最盼望的是提审我，有3天不提审你，你就快疯了。你说你躺在那一个小牢房里边，那小牢房可能就不到10平方米吧，啊，我在那里转啊转，就像一个困兽在那里转，那小窗户就很小，一束阳光照进来，一说提审了，哇，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一提审我可以跟苏联的军官来跟他讨论问题，啊，我跟他辩论，啊，高兴，哎。还可以给学俄文，你知道吗？另外他提审我的时候他会给我烟抽，那时候我抽烟，他把我烟都给我没收了，一提审我他就给我烟，不提审就不给我烟抽。人怕孤独，人都惧怕孤独，到了普林斯顿，到了美国一个自由的国家，不在监狱里边了，突然发现心还不是自由的，还是孤独。什么时候不孤独呢？回到家中就不孤独了，可是我们回不去了。所以这个严酷的精神酷刑是指应该有一群人跟他亲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无法在一起，他们被割断了，他应该在祖国的土地上发挥他们所学的，他们来到一个异国的土地上，他们所学的已经不是长处。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叫孔杰生，也是一个作家，他的儿子有天跟他吵架，当然听那阵的时候不听话了，哎呀，那个能把爸爸气死，就说爸，你连我们学校扫马路的那个你都不如，因为你英文不会，你不要到学校去，丢我人。我说你知道你爸爸在中国吗？很多人喜欢他的作品，你爸在中国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作家，很多人尊敬他，他当时是广州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了，都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常务理事。他说那有什么用，他对我一无用处。你会看到这些父亲他们在海外有多艰难。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年轻的孩子他在想，他跟很多年轻孩子一样，跟我们一样走过了一条路，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选择的道路，但是是错的，因为按照我们的意思，如果没有神没有圣灵在我们里边，我们已经以世界的风俗为我们的喜欢，我们随从今日的风俗。保罗说我们过去也在其中，顺从今日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保罗说我们也在他们中间，怎么样呢？放纵肉体的私欲，心中啊所行的是我们世界的喜好，按照世界的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在上帝的眼中是可怒之子。这位孩子也是如此，你看他任意放荡，任意放荡就是哪儿他都去，不该去的他都去，你知道吗？不该花的钱他都花，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钱来的容易，花的也容易，然后最后 遇到了大饥荒，金融危机来了，穷苦起来，对不对？然后呢就沦落都给别人放猪。在放猪的过程中他醒悟过来，他说我的父亲有多少的口粮，故宫很多，口粮有余，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饿死呢？我要起来，我要回家。回家，弟兄姊妹，是一种关系的修复。我常常梦想有一天我会回家，我见到我的父亲，我一定跪下说，爸爸，对不起，我让你为我流了25年的眼泪。爸爸，对不起，你有病的时候我不能在你的身边，尽儿女的责任。可是我连这个机会都不见得有。所以回家的路是一种关系修复的过程。那弟兄姊妹，在你跟神恢复关系的时候，也是一个回家必经之路。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没有把他当作神来敬拜他，今天我们要与他恢复关系，修复关系。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位神他永远存在。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的生命，你的气息是他给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前面的道路他知道，你不知道。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在这个世界上能活多久，住多大的疆域，有多少的产业，未来哪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他的道路都高过你。就像我们的父亲，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爱不爱他，他生了你，养了你，爱了你，当然也管教了你，他永远是你的父亲。我记得我信主以后，我就开始跟我父亲恢复关系。直到我父亲，我在中国大陆十几年，我没有跟我父亲打过电话，我不跟他讲话，因为我离开家的时候，我父亲得了病，因为我的问题，我的抗婚，我的父亲就住院了，肠梗阻很严重。那我那个我那个那个就他给我介绍那个未婚妻吧，他的妈妈是医院的院长，他们都在医院守着。他知道我一定会出现，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失踪了，啊，我这很厉害啊，失踪，我就特别会跑，会藏。可是父亲有病，我知道我就得出现，我一出现都在等着我，把我逮住了，这是不能走了。当时在病床前，就是如果你同意结婚，承认这个关系，你父亲就会好。因为医生告诉我，我爸没事儿，我早就知道他没事儿，我觉得他是给我看的，我就走了。你知道我父亲恨我一辈子，就再也没见过他，就走了。当然，这个就彻底就这关系是彻底的破裂，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也从此破裂，从此他不把我当做他的儿子。我结婚，我父亲都没有来，你知道吗？你会看到这种关系的修复。我来到美国，我信主了，圣灵光照我，我得罪了我的父亲，我一定跟他和好。我向这个传福音，向那个传福音，应该向我爸爸传福音。可是我们俩那种关系怎么传福音？你讲，我一张嘴他不得骂死我，你知道吗？那但是我有我的方法，我觉得我不能跟他硬来，我先通过我妈妈，对不对？跟他说，哎，我就跟我妈说，咱们要向爸传福音，向我爹传福音。啊，我爹说的，我妈说不行，我一说他就发脾气。我就说你都信主了，他说他不信主，他走投无路了。他就觉得他还有路可走，你知道吗？结果我爸爸80岁那一年，13年前啊，14年前，中风，半年 不能说话，不认识人，昏睡了半年的医院里边，80岁中风昏迷了半年，医生就说算了算了，这没什么盼望。那我们就祷告啊，知道我们就祷告。那时候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这个 Bill 都知道，我们祷告，神给我一段话，在马太福音18:19，两个人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神都成全。两个人同心合一，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我们要为我爹祷告，让他醒过来。我说圣经说两个人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我妈说哪两个人呢？我说我和你啊。我妈那时候还没受洗呢，我妈说那怎么同心合一啊？我也不会祷告啊。我说我祷告你就说阿门，就同心合一了。那时候电话费已经便宜了，有电话卡了，你知道吗？就买电话卡。我说你拉着爹的手拿着电话，我这边祷告你就阿门。祷告了半年，我觉得我越祷告我越爱他，越祷告每次祷告我都会流泪，我都觉得我对他的亏欠。过去我觉得都他亏欠我，他对我不好，他不喜欢我，他包办我的一切，他不给我前途。但是当我信了主了，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全是对他的亏欠。我就说我就祷告，如果神让我父亲醒过来，哪管他听能听我讲一句话，对不起爹，对不起就够了。我就跟妈说让他醒过来接受耶稣就够了。哇，醒过来了，半年醒了。有一天我给打电话，我妈说你爹醒了。我真的吗？认不认识你？他说认识，说话舌头有点大啊。我说赶紧给他传福音呐、啊！这个醒过来醒多久不知道啊。我妈说不行，医生说不能刺激他。那你一传他一生气一刺激又过去了。哎，我就觉得有急迫感呢、啊、我觉得我父亲还能活多久我不知道。我说妈你把电话给我，我跟他说。你知道我第一句话说了什么？我说爹我爱你。那边没吱声，没理我。老四啊没事吧？我说我没事，你有事儿。你不病了吗？都醒过来。他说我醒过来了，没事了。我说你信主吧，80了都中风了，再不信主有多少次机会呀？你说这个也不会传福音呢，我这也不太会，一着急不知道说什么好，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就等着他骂我，你知道吗？好久这十几年没讲话，这一句话说的是这个。等了半天他说你给我找个牧师给我受洗吧。哎呦感谢主。哎，我说你还没觉知呢，那怎么觉知啊？我说我祷告你跟我祷告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啊，主啊我是罪人。我说主啊感谢你赦免我的罪。他就说赦免你的罪吧。我说对，赦免我的罪，先赦免我，然后也赦免你。然后说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说太好了，我爹你现在是我们主内弟兄了。他说这不对，我还是你爹啊，什么弟兄呢？我说我们叫弟兄，就这意思啊。天上上帝没有孙子，明白我说实话，这很深的神学意义啊！你要懂我说这句话，这是神学就够写几本书的。上帝没有孙子啊！啊，我爸信主了。我有个朋友叫陈瑞增，是一个大学教授，去中国讲学，到我家去，讲了一个小时的道，我们全家人都受洗，20多口人。几乎全是党员，全受洗。你想他们在党里边很多都有地位的，但是他们也要受洗，真理只有一个，你们哈利路亚。就一个没受洗，我三哥公安局管宗教的，他原来是公安局局长，后来因为我出事儿枪缴了撤了，但是级别不降，调研员管宗教，管了20多年教会，就天天研究圣经研究教会，比我们都懂。那他没受洗，他不能受洗。我爸当然也他其他都不行，你三哥管宗教让他先管一段，你们就都得受洗。我信主了你们不受洗不行，我到天上都得跟着我去啊。你看一人得救全家得救，你们 哈利路亚。家就是父亲，家就是母亲，没有他们就没有家了。我感谢主，25年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我的父母还在。哈利路亚。我的父亲94岁，我的妈妈90岁，哇，他们都很健康很喜乐，感谢主，神的恩典。这位儿子跟我一样醒悟过来，与父亲修复关系，他回家了。不管回家的路多么漫长，不管回家路多么艰难，不管心里有多少多少我们很难面对的，回家总是正确的路，正确的选择。你说这个浪子回家是不是最正确的选择？他有什么其他选择吗？他没有，他没有一技之长啊！他不像我，我逃到山里我可以打猎打鱼，我打了2年鱼，所以我爱钓鱼。你为什么爱钓鱼？那我当年就靠钓鱼生活的嘛，你知道吗？打猎打鱼我能，这个人不能，公子哥快饿死了，回家了，心里想，我回家我怎么面对我父亲？我把他的财产全部一败而光，我现在哪有脸回来见他？我想他一定会这样想过，但是他会想到他的父亲一定会原谅他，因为他从小到大他知道他的父亲是多么爱他。当他要财产的，父亲都没有责备他，就给了他，他相信他的父亲会赦免他。他回去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第20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每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动。你知道我是学文学的，这段经文用了一连串的动词，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谁先看见谁的？是儿子看见父亲，还是父亲看见儿子？是儿子眼睛好，还是父亲眼神好？父亲已经老眼昏花了，儿子精力旺盛，风华正茂，谁的眼睛好呢？尽管你眼睛好，但是你没有盯住那个目标。我们今天的眼睛都很好，可是我们看不见神，我们看不见神的爱。我们真的看到我们需要的，我们就看到附近，我们看不远，我们看不到未来。可是那位父亲，我相信他每一天他站在家门口，他往远方眺望，他看着那个路上走那个人，当那个小黑影一出现，他就知道我的儿子回来了。尽管他看不清他的眼目，但他的走路的姿态，因为从小他把他带大的，我的儿子回来了，所以他就跑过去，看见，跑过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圣经一连串用了4个动词，看见，跑过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地与他亲嘴。这个父亲何等的爱他的儿子啊，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亲一样。我相信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也像这个浪子一样，他丢失了，他失去了自我，不管他怎么样，有一天拿回来，你会怎么样？你会感谢主。这个礼拜天我们来了一个美国朋友叫 Glenn， 他是个 pastor， 还有一个他的太太叫 Sarah， 是个他的父亲也是 pastor， 是师母带领师母信主的那个最起初向他们介绍耶稣的那一对美国夫妻。 Sarah 呢生在一个，你看她很美丽，她今年都50多了，歌唱得特别的好，年轻人是个美女，她姐姐更漂亮， 啊，他姐姐在 Ohio 好像是选美的冠军。他的爸爸非常疼爱这两个女儿，非常爱他们。结果他的姐姐长大了，就像这个浪子一样，他又走自己的路。有一天他就带回一个男孩子回来，这个男孩子呢身上有刺青，头发是这样子的，一半眼绿一半眼红，就像那个鸟的那个，所以我们就叫他贝儿吧啊。他就带个贝儿回到他家，回到他家的时候，他的爸爸是牧师啊，那怎么能接受这个，说不行，你们两个不能住在一起，我是牧师，不可以的，在我的家。他女儿说 OK， 那住沙发。那个贝儿就睡在沙发上。第二天早晨，他的女儿就跟这个贝儿走了。他跟他爸爸说，你开车把我们送到高速公路就可以了。18岁，是17岁，不知道，反正很小。你想，这个爸爸是牧师，如果我们家张小雪的爸他带了个辈儿来，你把我送到高速公路，我一脚给他踹远点，我告诉你。那张小雪当年就谈了一个比我还没我高的人，没读过大学，我就反对，跟我较劲这么多年，就像我当年跟我父亲一样，你知道吗？结果人家这美国的父亲就跟这个圣经里的父亲很像。你看圣经，他说爸，把我的产业给我，他的父亲就给了他，圣经什么都没说，就给了他。他的老爸就开着车带着他的女儿和那个男生那个辈儿，就开到了高速公路。女儿下了车，门夸一摔，看都没看他，头都没有回，就远离走去了。爸爸看着这两个人走远的身影，就趴在方向盘上嚎啕大哭。我能够体会那个父亲的心情。那要不孩子大了，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走，可是明知道那是个陷阱，明知道是错误的道路，没有办法，只能哭，只能来到天父的面前祷告，让天父来改变他们，让他们回家。盼了一年，知道吧？女儿回来洗牙，没有牙医，来回家洗牙，没跟爸爸讲一句话，又走了。当他回到加州，到了他们租的那个房子，发现那个贝儿飞了，留了一大堆账单，留了一大堆伤害，开始他嚎啕大哭了。欠了那么多的钱，人生没有盼望，他觉得他最爱的人也最爱他的人一生一个招都没有打就走了，他才知道自己太年轻太轻率。哪里去？回家。当他敲家门的时候，父亲紧紧地把他抱在怀中，抱着满身伤痕的女儿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哎呀，我常常幻想我的女儿有一天，那时候她要跟那个人结婚了，生3-4个孩子，那人有一天离开她就走了，把孩子也扔给她。我就跟我女儿说，我女儿说，如果那样你会怎么样？我说，孩子我就养呗，反正颜色跟我差不多。我还会抱住你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我们这位天上的阿爸父也是一样，回来就好，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儿子在父亲的怀中说了一句话，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要把我当作儿子。记住，这个儿子是个地位的象征，儿子是地位，是承受产业的，是承受爱的，是承受永恒的， 你家你父母的一切都是你的。可是在你父母活着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他？珍惜他们年轻人奋斗的一切，也许他不是为你奋斗，但他奋斗的结果，奋斗的一切的果实，未来都是你的。所以你理当感谢他。你知道这个萨拉的姐姐回到家里边，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没有出来，像圣经那个保罗就是，对不对？三天也不吃也不喝，他祷告了三天，认罪了三天，当三天以后门打开，走出一个女孩子，萨拉说，我的姐姐满脸都被圣灵充满的荣光，好像摩西从山上下来一样。他跪在他爸爸面前说，爹，我要去读神学院，我要把我一生交给神。他进入了神学院，他读完了博士，现在成为欧亥俄最著名的心理辅导的专家，帮助了多少这少女，这女孩子跟他同样走过弯路的女孩子，让他们重新回到父亲的怀抱，重新回到神的家中。弟兄姊妹，回来就好。我想任何父亲都会讲这句话。圣经也跟我们说，这位父亲怎么说的呢？这位父亲没有责备他，他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因为他穿着都是破烂的，不像儿子。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那戒指是作为王子的地位的象征。把鞋穿在他的脚上，你知道犹太人仆人是不穿鞋的，光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里复活的，是失而又得的。于是他们就快乐起来。我想到这个好像是天国的一个景象，关系的恢复是上帝最喜悦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就是让我们通过他的宝血与天父恢复关系。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借着他的血与天父和好。你们，他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这条路是可以我们通过幔子，通过这个隔阂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了。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愿意吗？与你的父亲和好。今天打一个电话跟你的父亲说，我们虽然不能在一起过年，但是我们今天牧师讲道说了，让我对你说，爸爸，我谢谢你一生中给我那么多的带领，我谢谢你为我吃了那么多的苦，我谢谢你给我生命，谢谢你今天我所得的一切都是因为有你。你的父亲心意就满足了，他什么都不要。我常常梦想有一天我会回家，我有一天做梦梦到我回家了，好像家乡还下着很大的雪，非常大的雪，还是那么寒冷。父亲躺在病床上，我跪在他的面前，我对他说，爹，我回来了。他的眼睛没有睁开，我觉得好像那时候他很老迈，好像再也睁不开的样子。他说了一句话，回来就好。我想天父也盼望每一个神的儿女回来就好，每个迷失的羔羊回来就好。哈利路亚。来，我们请敬拜团，我们唱一首诗歌。今天春节我们还要喜乐，你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喜乐。我今天给你们讲了很多，其实我是最喜乐的，我里边如果你让我倒苦水那太多了，但我不倒， 因为雅各书说一口井不能出两种水，或者出甜水或者出苦水，那我们基督的生命会出什么呢？出甜水，你们上帝的祝福通过我们流出来，哈利路亚。在春节的时候，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朋友的祝福。这首诗歌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我们都很熟。我觉得最大的喜乐就是与父亲恢复关系，当我跟我父亲恢复关系，我父亲信主了，我成为家里的牧师，我就那一天我可以在我父亲面前说，父亲说这个孩子没白养，把救恩带给了我，把救恩带到这个家族，虽然叛逆，但他找到了真理，他走到了一些正确的路，我也找到了更永恒的家乡，就是在天上。哈利路亚。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起来起立，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你。谢谢你，主啊，你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无论我们如何偏行己路，无论我们走过多少的艰难，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就伸出你爱的双臂来拥抱我们，用你钉痕的手来拥抱我们，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重新的成为上帝喜悦的孩子。主耶稣，我在这里为每个弟兄姊妹来祷告，让在中国春节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与神恢复关系，与家人恢复关系。主也祝福每个寻求真理的人，你说要寻找就寻见，要叩门就开门，让你的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来开启我们的心，来认识你的爱，认识你的救恩。 哈利路亚。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如果没有信耶稣，你今天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就在中国新年的时候我要得到最美的祝福，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新朋友举起手说主耶稣，我愿意，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哈利路亚。有位姐妹感谢主，还有一位姐妹，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一位弟兄感谢主耶稣，还有没有？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没有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一位姐妹还有没有？在中国新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信主格外有意义，这是一个年啊、一个庆贺的时候。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举手为你祷告？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我们请这几位到前面来，来，要信耶稣的到前面来，我们为你祷告。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还没有信主的请到前面来，来，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来，我们要做一个祷告，我们要为你做一个祷告，到前面来，感谢主。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来到前面来，我为你们祷告。
站在高山深谷，
到前面来，
他会伴我同行。
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今天晚上愿接受耶稣做你救主，到前面来。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他们见面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还有这样一个，来高霞。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还有没有了？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到前面来？
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好，今天晚上你听了这篇道，你有关系的破坏，你需要主来帮助你恢复，你也打开心跟我祷告好不好？也许是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也许是夫妻关系，也许是工作上跟老板跟同事的关系，更重要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如果你有问题，你自己会知道的，你会在痛苦之中。今天求神的宝血来遮盖，也求神来赦免我们，饶恕我们，让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来恢复关系。你们弟兄姊妹要记住，除非你与神完全的恢复关系，否则世界的关系你不可能恢复。当你与神和好，圣灵充满你，你就能够与人和好。你们我们来祷告。如果你有关系的恢复需要，你按手放你的心上，你跟我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谢谢你，我知道我是罪人，我需要你宝血的洁净，需要你的赦免和饶恕。主啊，我们谢谢你，通过你的身体，通过你的宝血，我与父神和好，我成为上帝的儿女。主耶稣，求你来祝福我，让我与我的家人恢复关系，与我的儿女恢复关系，与我的配偶恢复关系，与我的父母恢复关系，与我的兄弟恢复关系。因为你的爱叫充满我，也通过我流出去，你的美意就是如此。让我们通过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一切的关系都被恢复。因为你是和平之君，你的爱要临到我，临到我的家人，让我用你的爱来爱我的亲人，爱我的同事，爱我的弟兄姊妹，爱我的儿女和配偶。主耶稣，我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同在，给我在新的一年新的不一样。在新的一年，我要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来直跑。哈利路亚，完成主你在我一生中的命定。谢谢你与我同在。哈利路亚。我们也为这几个新朋友祷告。我祷告一句，你们跟我说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 你爱我，谢谢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谢谢你为我流了宝血，感谢你，我愿意认罪悔改，成为你的儿女，一生一世跟随你，荣耀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好。